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们是运动员，在赛场上奋勇拼搏，为国争光。他们是志愿者，活跃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各个角落，用贴心周到专业的服务得到众人赞许，获得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人称号的他们，有着怎样的冬奥故事呢？本期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4月8号，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为表彰先进典型，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国家速滑馆场馆运行团队等148个集体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集体称号，授予苏翊鸣等147名同志，追授邓小兰同志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人称号。在这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人称号的名单当中，有很多我们资讯有故事节目曾经为您讲述的优秀运动员，像武大靖、苏翊鸣、高廷宇、严文港等等，还有张艺谋、邓小兰等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顺利举办做出贡献的相关人员。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再来认识几位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咱们一起去了解他们的冬奥故事。在北京冬奥会上，中国健儿们团结一心，顽强拼搏，以9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的历史最好成绩位列金牌榜第三位。在北京冬残奥会的赛场上，中国队以18金、20银、23铜位列奖牌榜和金牌榜第一。中国健儿们比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拼出了气势，充分展现了积极进取、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铭记在心的。在北京冬残奥会上，32岁老将、国家残奥越野滑雪队运动员杨红琼取得了看似出乎意料的成绩。他包揽了残奥越野滑雪女子坐姿组短距离、中距离、长距离3个项目的金牌，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金牌数量最多的运动员。此外，他还担任了冬残奥会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在4月8号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杨红琼作为冬残奥会体育代表团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发言中，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我出生于云南省罗平县农村，14岁时从山上坠落，导致脊髓损伤，从此不能站立行走。残疾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陷入自闭。2014年我参加了云南省轮椅篮球队，体育运动使我整个人逐渐开朗起来。后来我通过中国残联组织的跨界选材进入国家残疾人越野滑雪队，开始了冬夏结合、训练比赛结合、国内国际结合的系统性训练。刻苦的训练和全方位保障使我的运动成绩得到了快速提升。
杨红琼讲的虽然简单，但是我们知道这背后肯定少不了艰辛和他的奋勇拼搏。2018年，29岁的杨红琼进入了北京冬残奥会的备战集训队伍。作为一个南方姑娘，杨红琼很少见到漫天大雪，更别提滑雪了。既然有幸接触到了滑雪，他便义无反顾地扎了进去。 然而大龄加转向，杨红琼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从轮椅篮球转向到越野滑雪，杨红琼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和之前完全不一样的赛场节奏，以及要适应新的比赛方式。刚进集训队正值秋季，北方还没有从酷暑的天气中走出来，训练也只能是旱冰鞋和水泥地。轮椅篮球更多的是一些技巧上的挑战，但越野滑雪在体力上的消耗更大，是纯体力活，非常累人。很快，肯吃苦的杨红琼又遇到了第二个问题，摔跤。做事越野滑雪的一大特点便是需要保持坐姿的身体平衡，轮椅篮球的平衡依靠专业的轮椅，而坐姿越野滑雪保持平衡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杨红琼控制不好，重心不稳，就会摔跤。摔到什么程度呢？杨红琼曾回忆，不管是冬训还是夏训，在平道上他会把自己滑进草丛，如果是下坡拐弯，那都是直勾勾地杀进草丛里面。一开始不管是冬训还是夏训，摔跤最多的就是他，因此他也收获了一个外号杨美娇，听起来是挺美的，杨红琼自己觉得也很好听。可后来教练解释了，他才知道这意思是啊，每天摔一跤。没有天赋，那就用苦练来弥补。即使在夏天30多度、冬天-20多度的极限气温，一天2次的训练课，一次90分钟的高强度，杨红琼1分钟也不会放松，对自己不满意时还会在晚上加练。而正当杨红琼用笨鸟先飞、勤能补拙来克服摔跤带来的挑战时，又一个压力接踵而来。那会儿他已经29岁了，父母担心他马上奔3的年纪，练了这么久的体育也没有成就，所以父母不止一次和杨红琼说，要不别练了，回来结婚生孩子。那个时候杨红琼的成绩在队里是属于中下，一时间自身的压力和父母的压力交织在一起，让他一度很迷茫。但倔强的杨红琼没有屈服，他坚定地告诉父母，坚持了这么多年，让我突然放弃是绝对不可能的。在杨红琼的坚持与抗争下，他继续进行训练，并在心里暗自定下了目标，一定要滑出成绩来。在教练的帮助下，那个在哪里摔跤就要把哪里碾平的杨美娇开始学会了从摔倒中去思考和总结。后来他训练的时候感觉越来越好，每一个弯上坡怎么滑，下坡怎么滑，一圈滑完之后，杨红琼的脑子里就会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这种好的训练状态让杨红琼成绩进步显著，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训练和测试成绩在队里始终保持在前3。即使如此努力，成功也不会轻易降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残奥越野滑雪队和冬季2项队近2年几乎没有出国比赛，于是2021年全国冬残运会变成了杨红琼和对手同场竞技的好机会。正当杨红琼想在赛场上好好检验一下自己时，没想到现实又给了他重重一击。全运会比赛时间因疫情推迟，当杨红琼结束国家队集训返回云南，却又接到了比赛任务。他匆匆赶到了吉林，但装备还在路上，直到比赛前2天他才收到装备。舟车劳顿加上没时间进行场地适应训练，3个项目的比赛他都拿的是倒数第1。赛后杨红琼整个人都懵了，感觉一下跌入了深渊。按照平时的测试成绩，就算场地不熟，体能在下降，杨红琼至少也能拿一个中间的名次。可那个时候 他的身体和精神到了一个全面崩溃的状态，每天晚上睡不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到天亮。白天训练，人看着是在滑雪，但精神却很涣散。这样的状态使得杨红琼一度想要放弃滑雪回到云南，而杨红琼的教练和朋友都不断开导他。他也在想，练了这么久，摔了这么多跤，难道就放弃了？在自己家门口参加冬残奥会，可是百年难遇的机会。就这样，经历了三个月低迷期的杨红琼，在彻底冷静后，终于想通了，不屈服于命运，不畏惧困难，才能真正强大起来。重返训练场的杨红琼比以前更加刻苦，训练成绩也不断提高。随着杨红琼状态的恢复，北京冬残奥会的脚步也日益临近。在经历了这么多挫折和磨难后，杨红琼学会了在训练上专注与努力，而在心态上做到放平与沉稳。从2021年冬训开始，他的训练和测试成绩又回到了前三，但是依然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天还是刻苦地进行体能和滑雪训练。而在北京冬残奥会比赛前，他的心态却十分平稳。杨红琼说，
来参加冬奥会前，我就想着能进前八就行了，因为之前也没有跟他们一起比过赛，我们大家之间的那种实力啊都不清楚，就想着能进前八就行了。
3月6号，杨红琼迎来了自己在北京冬残奥会上的首场比赛。在残奥越野滑雪女子长距离坐姿比赛中，她以 32.1 秒的优势战胜了夺冠热门美国队名将马斯特斯，获得了金牌。第一场比赛就迎来了开门红，这让杨红琼倍感意外的同时，心态也轻松了很多。后面的比赛，杨红琼爆发出强大实力，接连拿下了越野滑雪女子坐姿组中距离和短距离两块金牌，成为中国冬残奥会历史上首位三冠王。在4月8号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杨红琼也讲述了自己参加北京冬残奥会的感受。
本届冬残奥会上，我参加了越野滑雪比赛，获得了女子坐姿组短距离、中距离、长距离比赛三枚金牌，特别是在3月6日的长距离比赛中，我在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发自内心的振臂高呼“祖国万岁”，能在家门口为国争光，我倍感骄傲和自豪。作为一名残疾人运动员，我深深地感受到，正是我们国家实力的提升，残疾人状况的改善，才使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残疾人有条件参加冰雪运动，才使我们残疾人运动员有机会、有底气在国际赛场上实现梦想。我深深地感受到，是伟大的党，是强大的祖国，让我们站在了世界最高领奖台上。
在接受采访时，杨红琼提到最多的词就是不放弃。他想告诉残疾人朋友们，人人都有追逐梦想的权利，都有挑战命运的资格，只要找准自己的目标，坚定信念不放弃，就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在发言中还说道，
成绩已经属于过去，我们将继续发扬残疾人体育的光荣传统，心系祖国，拼搏奋斗，努力再创佳绩，为祖国、为人民再立新功，同时鼓舞和激励广大残疾兄弟姐妹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勇于面对挑战，积极康复健身，书写精彩人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讲过了杨红琼的故事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讲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运动员齐广图的故事。 作为中国最早开展的雪上运动之一，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是我国在雪上运动的拳头项目。这个项目难度系数高，风险系数大，同时又非常考验临场应变、心理调节等多方面因素。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也就是2月16号晚，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进行的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决赛异常激烈。12位选手在决赛第一轮的24跳中，仅有3跳出现了明显失误。6位选手晋级决赛第二轮，5位选手选择了当下最高难度系数 5.0 的动作。在这儿要特别说一下，这个难度系数 5.0 的动作是直体向后翻腾3周加转体5周，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天花板。要说在争夺奖牌的路上，稳定性和难度二者缺一不可。最终中国选手齐广璞凭借对难度系数 5.0 动作全场唯一的成功呈现，为中国队获得一枚金牌。作为中国第一个完成这个动作的运动员，在迎接冬奥这个赛季的几站世界杯赛里，齐广璞都没有做过这个动作，但在北京冬奥会上他做到了。赛后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
因为在上届冬奥会我没有机会去把我这一票向全世界的朋友去展现出来，我也是希望能在自己家门口把我这条动作完全做出来，完全的向全世界展现出来。其实在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是没有可以借鉴的对象的，因为那个当时去挑战这个难度，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它就是做起来更轻松一点，也是只能从一次次的失败当中去总结经验，然后我把我的这个经验反馈给我们整个这个教练团队，然后教练团队他们在通过他们多年执教经验来把他们的想法告诉我，然后我们通过多次的沟通磨合摸索和尝试，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一点一点的总结出来这个动作的动作要领。
在北京冬奥会上，四次参加冬奥会的老将齐广璞首次在个人项目中登上奥运领奖台，这也是他的第一枚奥运金牌，这一切来得并不容易。与中国冰雪名将多来自于东北三省不同，齐广璞出生于江苏徐州，五岁时就进入了体校训练，每天5点多起床，训练到7点再去上学，下午4点放学后接着训练，晚上7-8点钟才能回家。这份日程表是幼年齐广璞再熟悉不过的日常。面对高强度的训练，年幼的齐广璞却表现得十分自律，教练布置的每项计划他都能很好地完成。功夫不负有心人，齐广璞6岁就获得江苏省技巧比赛冠军，8岁参加全国青少年技巧项目比赛斩获第5名。2000年只有10岁的齐广璞被选拔到长春市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开始专项从事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训练。刚到东北的时候，头一次离开家这么远，齐广璞特别想家，晚上想家想爸爸妈妈的时候会偷偷掉眼泪，而他那个时候只能是通过公用电话或书信跟父母联系。对齐广璞来讲，刚开始学跳台是最艰苦的时候，在零下40摄氏度的室外，那是没几分钟就全身冻透了，齐广璞说那个阶段太难熬了。除了想家，齐广璞也正值10岁出头的贪玩年纪，技术训练的困难加上周而复始的体能训练，让入队2年后的他萌生了跑路的念头。齐广璞没和队里打招呼，独自跑到火车站买票回江苏老家。当时他个头比较小，可能售票员觉得他是个小孩，就不卖给他车票。 于是呢，他便想着买了一张站台票跟着混上车。可正当他在售票窗口犹豫时，长春市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教练银刚出现在了他身后。教练银刚并没有批评他，而是带他吃了顿饺子，然后把他送回了宿舍。第二天，教练和队友们都来开导齐广璞，他也认识到了错误，从那以后下定决心要在这个项目上走下去，不辜负教练和家人对自己的期望。从那之后的多年时间里，齐广璞每天坚持训练，只在家过了一次春节。正是扎实的训练为齐广璞一战成名打下了基础。2008年，大部分人的记忆节点应该是北京奥运会，但对于齐广璞来说还有另一层记忆。就是这一年，18岁的齐广璞在第11届冬季全运会上一举摘得空中技巧的金牌，至此他的国家队生涯开启了。稍后回来的资讯有故事，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稍后见。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他们是运动员，在赛场上奋勇拼搏，为国争光。他们是志愿者，活跃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各个角落，用贴心周到专业的服务得到众人赞许。获得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人称号的他们，有着怎样的冬奥故事呢？本期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继续为您讲述获得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人称号的运动员和志愿者们的故事。刚刚我们讲到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运动员齐广璞在国际国内获得了很多优异成绩。从2009年第一次参加自由式滑雪世界杯以来，国内国际的比赛包括团体赛在内，齐广璞取得的金牌不胜枚举。而真正让他在滑雪空中技巧中找到乐趣，是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那一年齐广璞本是备战冬奥的替补运动员，没想到在出征加拿大的前一天，中心开会宣布他将作为正式运动员代表国家参赛。用齐广璞的话来讲，首次奥运之旅是以一个小孩的身份去体验气氛，中规中矩拿到第七。而他的成名之作还是2013年自由式滑雪世锦赛男子空中技巧比赛。当时第三次参加世锦赛的齐广璞成为世界上首个完成难度系数 5.0， 也就是向后翻腾三周加转体1800度的运动员。23岁的他不仅首次成为世锦赛冠军，也荣获了世界难度第一人的光环。2014-15赛季，国际雪联曾经这样评价齐广璞：如果之前还质疑谁是当下空中技巧之王，那么齐广璞可以让这个问题终结了。傲人的成绩来源于艰苦的努力，齐广璞自然也不例外。齐广璞以技术动作难度高著称，他被誉为难度王，比赛中这是他战胜强敌的法宝。 可是在这个具有一定危险性的项目中，提高难度那便意味着在训练和比赛中需要经历更多尝试，也意味着更多受伤的可能。2009年在莫斯科参加比赛时，齐广璞选择了一套 4.425 难度比较大的动作，不慎摔倒，造成脑震荡短暂性失忆，被担架抬出了场地。那场比赛之后，齐广璞没有逃避，而是将这套动作当作参加各种比赛的必选动作。他反复练习，努力将失误降到最低，十几年的时间他跳了有上万遍。此外他还有过腰椎错位等大大小小的伤病。齐广璞说，他把伤病当成了朋友，因为每一次的伤病都在促使着他不断变强。
每一名运动员身上，他大大小小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伤病，每一名运动员都会被伤病所困扰。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伤病问题我们就不去挑战自己，我们就停下去突破自己的脚步。对，其实伤病对运动员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朋友，因为伤病就是能够促使我们不断的去提高自己，不断的去增强自己的身体素质和身体能力，不断的去挑战自我，
不断的去挑战自我。在这套 4.425 难度的动作后，齐广璞又将自选动作难度提升到了 5.0 的顶尖难度。这便有了我们上半段讲到在2013年自由式滑雪世锦赛男子空中技巧比赛中，齐广璞成为世界上首个完成难度系数 5.0 的运动员。早早将世界杯冠军和世锦赛冠军收入囊中后，距离大满贯齐广璞只差一枚冬奥会金牌。然而这枚金牌让齐广璞等待了十多年。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齐广璞以第七名的成绩结束了他首次冬奥之旅。四年后的索契冬奥会，齐广璞带着世界第一难度动作登上赛场，却出现失误，最终名列第四。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决赛首轮排名第一的齐广璞在次轮落地时失误，无缘前六名。平昌冬奥会铩羽而归后，齐广璞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回到家以后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疲倦，虽然被鞭炮声吵醒，但是心里依然是暖暖的。一个月后，齐广璞选择了暂时退役，他前往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训练专业进修学业。但当被问到是否彻底退役时，齐广璞态度坚定，如果以后国家需要我再出一份力，还是会回来。从运动员到学生，从想每天如何训练到如何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齐广璞很享受这种转变。他说，因为一直在队里训练，也接触过类似的内容，但对于理论知识了解不够深，到了学校之后就可以系统的学习，从另一个层面看待自己从事的项目。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968天，齐广璞结束了论文答辩，重返空中技巧国家集训队，奔赴自己的第四次奥运之旅。作为尝试世界第一难度的探路者，缺少前人经验的他只能一点点摸索。齐广璞反复观看比赛录像，看自己的也看对手的，取长补短，精益求精，这是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北京冬奥会上，齐广璞用 5.0 难度完成自己的第四届奥运会，也让他集齐了大满贯拼图。对于一个31岁的老将来说，这算是给自己的职业生涯交上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对于未来，齐广璞从来没有停止过追逐梦想的脚步。他说，下一个备战周期，从走下领奖台的那一刻就已经到来了。
追逐梦想的脚步从未停止过，也许我还有一个 新的梦想需要我去追逐，只要我的身体还能够练动，还能够坚持住，只要国家还需要我，我依然会义无反顾地站在赛场上。下一个备战周期可能从走下领奖台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到来了。
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赛场内外，有这样一群闪耀的天际蓝，他们忙碌在赛事场馆，引导观众，维持秩序，服务于闭环驻地，悉心接待，事无巨细。他们坚守在不同领域，热情服务，青春洋溢。他们就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志愿者们。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一共有超过19000名赛会志愿者和20多万人次的城市志愿者，他们用一张张美丽和真诚的笑脸给我们带来许多温暖和感动。4月8号，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多支志愿者团队获得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集体称号，多名志愿者获得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人称号。冯毅维是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期间，他担任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志愿者主管，作为全国获此殊荣的5名学生志愿者之一，冯毅维参加了表彰大会并上台领奖。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张家口人，冯毅维从6岁就开始接触滑雪。2015年，当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奥成功后，当时还在读高中的冯毅维就和伙伴们约定，等北京冬奥会举行之时，要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其中，让更多人看到冰雪之上的张家口。正因为有着这个目标，当得知北京冬奥会开始面向全国招募志愿者后，冯毅维第一时间就报了名。之后凭借良好的外在条件和流利的英文，他成为了一名北京冬奥会志愿者，并在张家口的冬季两项中心担任志愿者主管，负责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场馆志愿者的管理、宣传和激励的工作。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正式举办期间，冯毅维在张家口赛区待了70多天，服务全部24个比赛日，个人上岗服务384小时。由于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赛事比较密集，冯毅维一般需要早上6点多起床，7点左右做完核酸便直接去场馆。冯毅维通过志愿者综合管理、培训考核、团队建设、宣传评优、保障激励等工作，服务全场馆近500名志愿者。为了更好地服务志愿者，在冬奥期间，冯毅维参与编写了33期志愿者工作日报。在志愿者工作日报中，他需要记录志愿者们每天的工作状态、实时动态、遇到的问题以及大家的想法等，之后总结并上交北京冬奥组委。他认为工作日报也属于资料性文件，可以保存在冬奥遗产中。此外他还参与建立了冬两志愿一家志愿者线上交流平台，包含知识普及、外语学习、留言发帖等板块，畅通19个业务领域信息互联。冯毅维还参与了志愿者一线新闻的报道，50多天累计报道146次，拍摄的影像资料先后被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2次闭幕式志愿者致敬短片选中，将志愿者的服务点滴带到国家体育场鸟巢展示给全世界观众。不同于花样滑冰等热门项目，国家冬季两项中心所举行的冬季两项比赛主要以外国选手为主，这无疑对冯毅维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更好地与外国选手交流，他不仅苦练英语，还做了多套预案。事实证明，冯毅维的努力没有白费。 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比赛期间，一天他在场馆里遇到了一名面色焦急的外国运动员。经过简单的沟通，冯一维得知这位外国运动员要从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赶往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参加训练赛，而时间仅仅剩下不到20分钟。由于时间特别紧张，冯一维立即与其他志愿者一起寻找如何快速赶到越野滑雪中心的方法。最终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冯一维带着这名外国运动员赶上了正准备发车的大巴。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冯一维此次的冬奥志愿生涯中还有很多。正是因为拥有这些经历，不仅让他收获了无数赛场上下的感动，更是让他结识了一群有着相同理想与热情的志愿者朋友，让他进一步理解更团结背后的深刻内涵。在获得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人称号后，冯一维说，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仅属于自己，更属于所有参与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志愿者。自己会把这份荣誉带回学校，带给身边的同学，让它变成更多人的宝藏。获得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人称号的志愿者还有高文斌。他是来自北京工业大学信息学部自动化专业2018级的大四学生，瘦高个，微卷短发，圆框眼镜下一双会笑的眼睛。高文斌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亲切友好，文质彬彬。作为一名北京冬奥会的赛会志愿者，他的身份是 NOC 助理主管和开幕式中国代表团助理。说到 NOC 助理，就是在奥运会期间他要作为国家或地区奥委会助理。NOC 助理的职责是为各国代表团提供语言服务和运行支持，完成代表团运动员及官员交代的各项任务，是与代表团成员接触最多的一群志愿者。而高文斌凭着早早进入北京冬奥村工作的经验，成为了 NOC 助理的主管，承担起了冬奥村近200名 NOC 助理的管理工作。2021年，高文斌便提前上岗，投入到北京冬奥村服务的赛前筹备工作中。那会儿的他每天往返于学校与北京冬奥村，路上需要2个小时的车程，常常是早晨7点迎着朝阳出发，傍晚8、9点钟顶着月亮回校。作为一名主管，当时他负责北京冬奥村800多名志愿者的线上培训、身份系统录入及分发注册证件。他的工作充实又忙碌，而这也为此后在北京冬奥村的志愿服务工作积攒了不少经验。今年1月23号，北京工业大学的志愿者正式上岗第一天，高文斌化身北京冬奥村的活地图，带着学校的志愿者们在冬奥村进行实地踏勘，熟悉每一个点位。下午高文斌又带着一批批志愿者到物流仓库领取防疫物资，一天下来走了4万多步。而这样高强度的工作持续了4天。为了让志愿者们喝到充足的饮用水，高文斌推着小推车在寒冬里往返于学校与北京冬奥村两地，一跑就是好几趟，满头大汗，手冻得没了知觉。可当时他就有一个想法，让大家能在冬奥村里过得舒适，工作也就有了干劲。高文斌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全身心的投入，也为他赢得了劳模志愿者的赞誉。咱再来说高文斌的另一个身份，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助理，负责为进场参加仪式的中国队做道路引导。为了保障好中国运动员和官员们顺利有序进场，他参与了2次开幕式全要素彩排。等到2月4号 开幕式上引导中国代表团进场时，他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纵然这样的一幕已经在他的心中彩排了无数次，但当中国冰雪健儿迈着矫健的步伐入场，高文斌看到两位执旗手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听到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他情不自禁地同现场的所有人一起喊出了“冬奥加油，中国加油”。在完成开幕式任务后，高文斌回到了北京冬奥村的岗位。在这里，他既要做好志愿者的后勤保障工作，又要帮助他们协调各业务领域，处理紧急情况，是志愿者的百事通。在工作中，高文斌会经常接到助理们打来的各种求助电话，比如代表团急需插线板，想要额外的一张床，着急连不上打印机了。针对每一个情况，他都耐心安抚志愿者的情绪，认真帮他们解决。此外，他还利用在线文档制作志愿者百宝箱，整合了许多重要通知和文件，为志愿者查询各种信息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志愿者们说，有高文斌在，他们工作起来就踏实多了。而在高文斌看来，能为别人多做点事情，自己也会感到幸福。高文斌说，每个志愿者都是一片雪花，活跃在各个角落的他们以积极奉献的精神温暖着这个冬天。志愿者参与到这场冬奥盛会中，展现了中国青年的勇气和担当。我们凭借着以梦为马的激情和中流击水的豪情，向世界讲好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故事，共同唱响一起向未来的时代最强音。如今，充实忙碌的北京冬奥之旅已经落幕，高文斌还将带着志愿精神和北京冬奥精神继续前行。大四结束之后，他将作为该校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远赴祖国西部进行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他想给那里的孩子们讲述冬奥故事，把志愿精神传递得更远。历经七年艰辛努力，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胜利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盛会，是中国人民兑现给世界的庄严承诺，更是在伟大复兴道路上行稳致远的大国从容自信的生动注脚。这一路凝结着各条战线上人们的辛勤付出和智慧汗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广大参与者珍惜伟大时代赋予的机遇，在冬奥申办、筹办、举办的过程中，共同创造了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北京冬奥会圆满谢幕，而北京冬奥精神将永载史册。感谢您关注本期资讯有故事，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